题主要是操练境界。那么操练境界第一课呢，在保罗身上，我们说过保罗现行做法就是祷告的功课。那么我们上前一个礼拜已经提到了，那么今天再把它我们再把它连续下去。那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就是保罗身上他的祷告可以给我们做很多的榜样。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祷告。你看见保罗在祷告这件事上肯定是经过了许多的操练，所以保罗可以说是个祷告的专家。许多时候我们对保罗的神的话有印象，但是我们叫保罗是个祷告人。那么前个礼拜已经看到，在保罗身上，第一，他的祷告就是他的头衔，祷告就是他的祥符。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祷告有一个基本的功能。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就证明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他被召到在大马色路上，然后人扶着他，外面眼睛瞎了，那他里面眼睛看清了，所以是人拉着他进到大马色城去。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等到神告诉亚拿尼亚说，你要去找保罗。那么保罗在哪里？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保罗？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特点在哪里？那么给我们看到，原来保罗有个特点，就是当你往直接去，那么在这么多人中间，你怎么知道他是保罗？怎么知道他是扫罗？所以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一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看啊，他正在祷告。那中文这个看啊漏掉了，看啊，他正在祷告。所以保罗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就是祷告。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祷告不是报告，祷告在保罗身上乃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他的祷告其实是一个交通，与神交通。所以我们要记得，每次我们的祷告应该就是我们和神对话，我们告诉神一些事，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所有的都告诉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劝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那么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呢？那么证明这个人一定在灵里祷告。那在灵里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呢？意思就是说，灵乃是我们的深处，就在这里我们的与主相会。所以每次我们来到深处，我们每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他面前有些清楚，我们告诉他，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祷告。所以这个祷告严格说来乃是交谈，乃是交通。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许多弟兄姊妹没有养成习惯，想着祷告就是做一个祷告，想着祷告就是祈求，想着祷告就到的时候定点定时定处我在那祷告。但弟兄姊妹，保罗本来根本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来说，就是犹太人来说，一天有几次祷告是定时的，到了时候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他就祷告了。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是习惯，就是你要做一个犹太教徒，你要知道怎么祷告。但是不，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的，随时随方各方可以到祷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保罗他说到你们要不住的祷告，意思就叫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住在主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好像那个话很抽象啊，主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那枝子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那个住原文就是逗留的意思。我们每天忙得很，一个忙的人没办法祷告，你说这个人太忙太忙了。所以中文这个忙字很有意思，这个忙字左边这个左边是个心啊，右边是个王啊。什么时候你忙，你的心就没有了，一定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管多忙，你应该回到主面前，让这个时候你与他有交通，就不住的祷告了。我再说用个极端例子，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你也能够祷告。为什么？你有的人祷告说一定要闭眼睛，那么好人开车就不能闭眼睛，但是你祷告开车的时候，你能与主有很好的交通。所以祷告乃是交谈， 祷告乃是交通。那么上个礼拜，前一次我举了好多的例子，比方说，当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一面明明对我们说话，明明是对帖撒罗尼讲话，但是一面讲一面他就祷告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祷告的人。你一面还是和人讲话，一面还和别人写信，但是呢，就在这个中间，我们就祷告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就这样的人，那么盖恩夫人也是这样的，你去读盖恩夫人的自传就这样，他一面在那写他的故事，一面在那写他受了多少的为难，然后一面他就祷告起来了。所以他一面写，他其实那个时候呢是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所以祷告不光是投降，祷告也是交通。那么关于祷告呢，我想保罗提起好几个重点。第一，他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那么不住的祷告就是告诉我们要用灵来祷告，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14:14，那里讲的方言，尤其讲的方言乃是用灵来祷告。但是呢，保罗也说要用悟性来祷告。所以有的祷告呢，这个别人听不懂，因为你这个祷告是你与主之间的话，所以别人听不懂。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不能光祷告一个祷告别人听不懂的，因为你要造就别人。所以祷告呢要用悟性来祷告。所以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祷告当然如果用灵祷告的话，就表示说你是来到了至圣所，表示你来到神的脚前，那么很自然的那个祷告是在主面前的倾吐，那个祷告是在主面前的告诉，那个祷告是在主面前的交谈，好像你把你的心，把你心事来告诉主。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那么这个也就是主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这样能够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还有呢，你记得吗？就是在罗马书12:12或者哥罗西4:12，那里讲的祷告有恒切。所以很清楚的，祷告是件认真的事。祷告呢，而且不光要迫切，而且要有恒，就是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做。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保罗讲祷告的话，你好像保罗祷告还是不是我们口中所想的作为一个祷告，一个形式祷告，不是。保罗这里所讲的是用灵用悟性要恒切，所以这个祷告都是有血有肉的祷告，不是形式的祷告。那么尤其你知道有人误会了这主导文，以为说主要叫我们照着这个主导文来背它，这是错。因为主说你要这样的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并不是这样的祷告，就是你照这个样子就可以，并不是每一个字都需要这样。所以当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有从前主在山上教训的时候也许讲到怎样祷告，但是你如果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讲到所谓主教我们怎么祷告，你看见好几个字不一样。你不要看好几个字不一样，那重点就不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赐给我们，是今天，但是到路加就变成天天赐给我们。一样的，你在别的马太马可路，你在别的福音书时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只有路加告诉我们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给我们看基督生活乃是日常的生活啊，不是高兴了那么读多少章圣经，然后不高兴了就一章圣经也不读。所以基督的生活是天天的。那么所以呢，这里可以我们看见祷告呢也要恒切才可以。那么有一个哲学圣经，我觉得是保罗应该给我们所有祷告的人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是一面他劝我们，另一面呢就是保罗他自己学的这些功课。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以弗所书6:6，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 惊喜福卷，为众圣徒祈求。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中文的话，这个圣灵，这个圣字下面是什么？点点点，就表示原文是没有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把这个灵，有的地方圣灵里面讲圣灵 Holy Spirit， 有的地方 The Spirit of God 讲的神的灵，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你知道这是指圣灵说的。但有的时候呢，你看在希腊原文就是讲只讲灵，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灵到底是圣灵还是我们的灵。如果圣灵的话，在英文我们一定加了大写的，所以你知道是圣灵。其实呢，你真的根据原文懂得原文的告诉我们说，你根本分不出来，如果那个字讲灵，你分不出来到底是指的圣灵说的呢还是我们说的。那这点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我们的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因为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自从我们蒙了得救以后，那现在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灵呢乃是个器官，乃是个机关，所以它呢是为着来盛装圣灵，就是圣灵住在它里面。那么因为它是个机关，是个器官，所以不要忘记它本身没有生命，它本身它只是个器官。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什么？真正的生命乃是圣灵，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是个器皿一样。所以呢，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就变作了这个器皿的那个生命。所以重点是重在里面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但是灵里面所充满的那个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那这个圣灵说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都是讲，许多时候呢讲，比方有的时候讲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神儿。所以在做见证这件事上，不是圣灵单独做的，也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与主联合乃成为一灵，与主联合乃成为一灵。所以我们讲到一个基督蒙了得救以后，我们要记得那个最基本的联合乃是我们的灵与圣灵合而为一，是一个灵。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分不出来到底什么是圣灵呢，还是我们的灵。所以这个就是正常，你若没有得救以前没有问题，我们的灵根本是死的，但得救以后呢就不同了。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得动我们，如果圣灵能够做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应该什么？应该是发表什么？是发表圣灵。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件，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幸福一件。这外面的人就指着什么？指着外面的身体跟他的魂来说的。那么身体是那器皿，魂是那个生命，是我们的，是外面的人。那里面的人就是我们蒙了得救以后就开始的，本来里面的人，本来我们的这个灵是死的嘛，现在的灵活过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么就身体拖住我们的魂，那么灵呢就拖住生命。所以一个是外面的人，那一个是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每次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就搞分不清楚，现在这里就是个例子，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么这个一面来讲，你可以说是靠着这个圣灵，这个没有错的，这个根本翻译没有错的。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说在灵里面啊。所以讲到灵的时候是指着我们的器官说的，那么讲到圣灵是指着里面的生命来说的。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呢，靠着圣灵，所以这就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如果祷告和祈求的话，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所以祷告别忘记了，是祷告很清楚的，就是 就是祷告就是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根据保罗告诉我们应该怎样一个靠着圣灵，或者说在我们的灵里面，这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对的。那或者我多说一点可以，比方说我讲过，比方说当圣灵呢，这个当这个什么，当圣灵我们里面的人，就是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既然是里面的人，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所以那个思想情感意志应该是圣灵的思想情感意志，但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很自然的就好像把那个思想和情感意志呢就涂抹在我们的灵里，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什么恩膏。但是呢这个恩膏会产生教训，那么起头呢就恩膏给的感觉是个感觉，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灵里面的直觉说的，我们灵里的直觉乃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灵运行的结果。那么好了，我们有了直有一个直觉，就是我们讲不出道理来，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圣灵这个，然后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那么如果是向着圣灵是敞开的话，那么我们的魂思想情感意志就能把那个感觉就把它翻译过来，那么怎么翻译过来呢，就接着神的话。所以许多时候你不能够明白那个，你只知道说里面不平安，你知道你不应该去，但是你讲不出道理来，但是一直等到你来到主的面前，主用几句话让你明白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懂得那个直觉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过所以在灵里面有三个功用嘛，一个是这良心的功用，一个是直觉的功用，还有一个就是交通，与神交通的功用。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如果要祷告的话，那么在灵里面什么意思，在灵里面就是一面我们祷告是与主有交通，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你越是活在主面前，我们的良心越敏锐，对和错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因为圣灵呢，如果我们是靠着圣灵，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让圣灵能在我们身上做主的话，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的话，那么他就把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是神的旨意，就代表神的旨意了，就涂抹在我们的灵里，那么涂抹在我们灵里的时候，那么就产生了感觉。那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慢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祷告呢，等一等你看见在保罗身上也就是明白神的旨意，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另外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功课。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灵和祷告是有很密切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要你如果真的要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祷告主能听的话，那一定要在灵里面，因为神是个灵。那么这真正拜父的乃是用心灵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虽然有许多人敬拜，有的人到耶路撒冷去，有的人到撒玛利亚那座山去，但是主说那都不是真正拜父的。那么撒玛利亚人拜错了，以色列人没有拜错，但是他们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影子里面敬拜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灵没有活过来嘛，是人只有魂跟身体，所以呢你看见只有用灵来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才真实的敬拜，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就产生影响。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个在靠着圣灵，一面来讲是圣灵，另一面来讲也是我们的灵。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所以这个祷告祈求是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这里更稀奇，就是保罗怎么说，靠着圣灵随时不管什么时候，不是早晨9点钟，然后12点钟，然后就不是三次，也不是五次，什么时候都是你祷告的时候。还有呢，多方，这个中文这个多方很有意思，多方就是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祷告，有的祷告你是大声的呼喊，有的祷告是一声的叹息， 有的祷告可能就是几句简单的话，有的祷告不是，有的祷告可能你在中间呼天唤地，有的祷告你是不是你觉得有一些话要告诉主，所以要给我们看那个祷告和祈求是多方的，是多方的。那么怎么多方？圣灵的引导，什么时候你可以大声的祷告，什么时候呢你只是小声的叹息，所以都可以，有的只是一句叹息就是了。我们看看有一个例子哈，就是诗篇，你看看诗篇第五篇，看诗篇第五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所以你看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在那说话，但这个话呢你看见吗，我们要求神呢要留心听我的言语，意思就是说我用的每一个字，我用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简单，都是一个很深感觉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言语，然后顾念我的心思，那个心思原文是叹息，顾念我的叹息。所以你看这个人在主面前祷告的一面他用一些话，但那些话要吸引主的注意，吸引神的注意。弟兄姊妹，所以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主耶稣说因着这句话救了你，所以祷告话还是很重要的，不要说话不重要。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如果你可能的话，你可以把诗篇里面所有的祷告把它背过来，如果你真的会这样做的话，那你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话变得很重要。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挪亚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是最痛苦的也是最难祷告的时候，也是最不容易祷告的地方，但是约拿到底是在鱼腹里面祷告了。那么如果你仔细注意他的祷告，就是约拿第二章的祷告，那个祷告都是诗篇里面的话串起来的，所以可见约拿平常一定把诗篇背过来，到一个时候你痛苦到一个情形，人的话没有用啊，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有，神的话才有，所以留心听我的言语，但是呢顾念我的叹息。所以有的是祷告是有声的，有的祷告是没有声的，有的时候你祷告不出来，你只能叹一口气，叹那口气也就是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大家所认为的祷告就是做祷告，在许多人面前祷告不是，你看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真正的祷告就像这样。然后这个第二节，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那么这个时候有声音了，不是没有声音的，而是呼求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不是噪音，不是没有意义的声音，你在那呼求，结果呢因为我向你祈祷。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通通放在就是各方多方，到底怎么样多方我们不知道，你看见圣灵呢有这个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一面是随时，另一面多方。所以大家记住了，这是保罗给我们祷告的秘诀，他自己就是这样祷告的。所以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祷告有两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祈求。我刚才说过祷告是一般的，祈求是专一的，那么这个祷告一般的当然包括与主与交通了，还有许多的话倾吐的话在里面，但是祈求呢就是你为了一些事情，有一些东西压在你身上，结果你为他们祈求。那么还有呢，并要在此惊醒不倦。为什么惊醒？因为前面讲的征战嘛。那么不倦为众生徒祈求，所以可见呢，这里不是保罗为众生徒祈求，是你们应当为众生徒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祈求不光为我们自己的，我们也知道这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众生徒祈求。然后最后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你看见保罗需要他们的祈求，一直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专一的保罗要以弗所的圣徒为他们祷告， 那为什么需要祈求呢？保罗还有缺乏吗？你看这里就是一个很，这里给我们看祈求是有什么，有这个有目标的，祈求有重点的。那么到底为保罗祈求是一般的祈求呢？不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为我祈求，所以在这个祈求里面，你看他有重点的，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那个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个很有口才的人，但是呢，保罗说让我得着口才，而且呢，能以放胆开口讲那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需要特别的口才，否则的话讲得很干，否则讲人睡着了。所以他说，为这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然后呢，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一面是口才，一面是胆量。所以弟兄姊妹，连保罗也需要众教众圣徒的祷告，而且他要他们祈求专一的祈求，不是为了保罗的身体，不是为了保罗的眼睛，不是为了保罗身上的刺。我特别给他们，如果你祈求应该有个重点，所以我想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每一个祷告都应该是这样。好，我想把这些原则清楚以后，我们再另外看保罗和另外几方面他所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他是怎么祷告的。我们说过祷告是投降，祷告是交通，那么祷告呢其实也是安息。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这个特别讲了祈求的祷告，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要祈求呢？所有祈求的人，他们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安息。有的时候我们在求，我们没有安息。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为什么要求呢？为什么这个我们应当为什么应当祈求呢？因为我们当然有需要。我们虽然有需要，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谁，我们要什么可以告诉谁。但是呢，应该没有，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姊妹，这个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因为你看见这就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不应该求，我们应该求，但是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没有挂虑，一点挂虑也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挂虑来交托给神。那么诗篇里面给我们看见，神乃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我们每天都有重担，我们每天按理来都有一些挂虑，我们都有一些需要。但是呢，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出口，那个出口就是每次只要有重担我们就交出去，每次只要有挂虑，我们就把我们所挂虑所要的就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一定要学的，只有这样你才是个喜乐的人，只有这样你才是个平安的人。因为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用这个先人可以倒在旁边宰在右边，外人可以倒在左边，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一点都不受惊吓，我们根本就生存在这个一天到晚受恐吓的惊吓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没有挂虑的人。你想想看，根据医生告诉我们，现在大概每3-4个人里面有一个就要得癌症。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个统计数字，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经过这些苦难，你特别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你没有挂虑吗？你难道你没有牵挂吗？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有需要，我们都是软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要忘记，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就一天到晚不要打算这些。但是呢，我们当然有需要， 就告诉主就好了。所以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祈求。那么这里尤其比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命令。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挂虑了，我们就没有顺服主了。所以这里挂虑还是一无挂虑，就是一点的挂虑，挂虑也没有。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下面所说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重担已经脱落了。尼弟兄讲过一个比方，他说他看见过从前人盖房子的时候，盖房子尤其是在福建盖房子，早期盖房子的时候，不是要砖要运到从下面要搬到上面去。那么他就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在中间特别在阴架上的，你下面把砖拿上来，然后他就递给上面的人。那如果他把这个砖拿上来再放在手里，另外再放在手里，没有多久把他自己压垮了。所以一面是接过来，一面要卸出去才可以，所以他的手永远是空的。那我们就这样，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挂虑，有的，但是你接过来以后呢，你就要送出去了。送给谁呢？就是送给主。那么主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所以有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在公司里面不要做经理，你做经理你就要被抽骨刺头，最好是副理。做副理你帮助他，所以责任他负，所以好处你拿。那所以副理什么意思？副理就是什么事情到你那里，你一定交给老板，有人有更高的人。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有的人想不开，有的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一天到晚顾虑这个忧虑这个忧虑那个。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忧虑能不能叫我们增加岁数一刻呢？不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如果从这个旷野里经过，当然有许多的惊风骇浪，当然有许多地方叫我们害怕，但是感谢主，这个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什么事都可以，接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无告的，我们祷告乃是告诉他。我们不管快乐的事、忧愁的事，都来告诉他。所以我们也养成告诉主的习惯。我觉得最大、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你有苦处，就是主不知道。你什么人都讲，邻居也讲了，什么人都讲了，你藏不住的，但是为什么不告诉主？我觉得这要产生很，我觉得要养成很好的习惯，喜事告诉主，忧愁事也告诉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挂虑的人，所以这个有祈求。那么我们的担子比较轻。保罗就不是了。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你看罗马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三十章，第三十不第十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和我们不同在哪里？他除了外面这许多事临到他之外，他说还有为众教会挂心事，众教会都挂在他身上，他都为众教会挂心，然后天天压在我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压在你身上，你怎么办？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儿女的人，如果在教会里是领袖，做长老也好，做执事，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要如果今天责任交给你了，你就看见说教会的事，你就会发现，你为教会挂心的事，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弟兄，你是不是天天为教会挂心的？那么天天是不是压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要记得， 许多时候我们一直问说怎么做长老，一直问说怎么做父子弟兄，怎么把责任负起来。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个压力？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儿女的话，你就会发现为了教会许多叫你挂心的事，而且这些事是天天压在你身上。所以谁是负责弟兄呢？负责弟兄是他天天神把关于教会挂心的压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负责。所以我就不，你知道很多人呢希望做头，很多人希望能够做，很多人希望能够伟大，在教会里伟大。那弟兄姊妹，谁是真的教会中最大的呢？如果他真的是教会中最大的话，因为他比所有的人都关心挂心教会的事，而且是大事小事都压在他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不是，保罗不只是一个教会，是众教会。那现在我们看保罗是怎么卸去他的担子的，否则保罗老在压垮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保罗是个会祷告的人。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我们好不好很快读几个地方你就清楚了。你看保罗是怎么做的，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你看第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就是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当保罗祷告，他常常提到以弗所的圣徒们。所以你看见他为以弗所的教会挂心，而以弗所教会挂心的事就天天压在他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学习借着交通借着祷告来告诉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是保罗的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那么我们普通讲的祷告是和神说话，你以神来做对，以主来做对象，你与主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在保罗祷告里面，当他和主对话的时候，他想起什么？想起以弗所的圣徒。那你说这个人一点祷告不专心吗？如果你专心，你应该你就不会东想西想，不是？你看见祷告，保罗祷告就是东想西想。为什么？因为保各众教会的事都压在他身上，所以他说他祷告的时候，每次保罗在祷告与主交通的时候，那么结果呢？你肯定常常提到你们。那么当然，这里祷告的时候证明说保罗不光随时随地的祷告，而且他有祷告的时候，所以很可能为着这个众圣徒，他每天花出一部分的时间来。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当他这些重担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知道他力不能胜，他知道他不能帮助他们，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就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你们。那不光是这样，你如果读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也是，我帮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你，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但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看见保罗认识他们的光，保罗在那主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不是随便祷告的，他是把那个不是把什么，是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形带到神面前。所以提到你们的时候，在我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不住的纪念什么？所以这个祷告不要忘记提到你们。那么到底提些什么事情？就是不住的纪念你们，那当然想到他们，挂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人。